鬼异帖竟然四年前于朦胧献祭鬼迹曝光，中秋夜网友冲塔申冤。日本新女首相放狠话，绝不重蹈香港覆辙。中共助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转移视线，专家话必将天下为公。美国低龄非法移民自愿返乡攞津贴，墨西哥望眼欲穿。台风袭击中国多地，海水倒灌，数十万人紧急撤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离奇离世事件已经引发网络公愤，真相呼声此起彼伏。虽然中共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封杀手段，但这次民众的呼声汹涌澎湃，极权和正义形成了空前对决。在高科技时代，网络成了审判场，已经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现在网络联署声援彻查于朦胧已经达到22万人，气势直冲国际，而网络上亦不断拔出诡异细节和背后隐藏的中共权贵黑幕。于朦胧案发展到现在，从网上拔出的一系列消息来看，于朦胧被献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9月5日有网友发现，早在2021年9月11日，也就是于朦胧遇害消息传出的日子，但是是四年前的那一日，有人就发帖说四年之后于朦胧飞升，基本上直指同一日，可以判定于朦胧的离去就是预谋好的，而且算好了日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9月10号代表数字圆满，37岁，3加7又等于10，再加上算在9月10号献祭37岁的于朦胧，3个10刚好就是9月30号，不影响国庆习近平的讲话，应该是比较内幕的人士，知道习近平有献祭的习惯，而于朦胧走红应该亦是习近平捧起来的。而早在7月24号，有人就在于朦胧代言的波斯登评论下面说，于朦胧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阎王殿。而在9月10号，有网友发现一个神秘账号发表了一则影片，提到说最后一次太可怕了，你并不知道那个是最后一次，没有告别，没有预兆，就这样成了遗憾。这个影片发出来之后被删除了，所以现在网上只有截图。有分析认为，从这一系列爆料可以看出，于朦胧是被有组织地暗算的，至少做了四年准备。但是从于朦胧被掉下去之前的影片中显示，于朦胧自己哭喊着说25岁就已经被威胁，算起来已经被控制了整整12年，而且是长期被欺负。亦有网友表示，他一直知道自己会离去，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需要几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够微笑面对 fans， 微笑面对生活。在于朦胧离世后第一时间发信息放出于朦胧曾经劝导他不要想不开的所谓编剧汪如岑，被挖出是暗恋于朦胧的天娱集团的高管。他在9月9号曾经在评论区发表暗示于朦胧去世的诗，网友直叫水太深了。于朦胧离世的时候，8年不开直播的男星易烊千玺突然直播，全程在叠石头不讲一句话。有网友发信息指，影片被解读为哥哥于朦胧，你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你的不屈不挠英勇就义救落的是所有在娱乐圈被迫害的明星。现在已经知道易烊千玺、郭晋臣、龚俊都被注册了军火商标，而网传男星郭晋臣可能是下一个被暗算的人。他和于朦胧的共同点是于朦胧的生日和习近平是同一日，而郭晋臣的生日和中共的郭商日是一日，都是10月1号。从乔任梁到于朦胧，事发是9年的时间，于朦胧到下一个9年，郭晋臣刚好是37岁，认了3+7=10这个数字。此外，网上还传出他的生日蛋糕被布置成全部红色加上5个土，蛋糕配绿色的蜡烛。有网友解读5个土有无路可逃的意思， 同于朦胧一样，郭俊臣亦系被经纪公司注册咗军火公司，所以现在郭俊臣嘅 fans 都非常紧张，不断咁喺社交媒体上提醒郭俊臣要注意自己嘅安全。据英国卫报10月2号刊文称，中共5号人物蔡奇涉嫌参与英国间谍案，英国检方曾经怀疑中国第5号高官喺备受争议而且现在已经撤销嘅间谍案中。接收嚟自英國議會嘅政治敏感信息，而呢個人物即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有網友認為，於朦朧嘅冤案可能要有轉機啦。正值中秋節，有網友發布圖文話：10月6號中秋，北京時間凌晨1點幾，TikTok 上關於於朦朧嘅評論格外活躍，白天會被一鍵清理，而思念同憤怒嘅人們。多数会选择喺呢个时段发声，随手截图记录低呢一刻嘅声音。有截图显示，大量机器人生成嘅 AI 网评员入侵咗央视爆料评论区。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破防啦，讲明笃到佢哋嘅痛点。呢个系喺度用高压水枪清洗。之前我哋曾经提到，有内部人士曾经爆料，所谓嘅发声太多。会被批量删除嘅讲法系误导。依家平台嘅内容审核仍然主要依靠人工，每条都要一一过审，24个钟头4班倒，但系夜班人手最少，持续发声越耐，越容易造成舆情口嘅压力，先会引起高层重视。另外有影视界人士爆料，维持一条热搜话题词条嘅造价可以达到几十万元，持续控制热度。壓制熱度都需要大量嘅公關費用，所以持續發聲保持熱度係突破信息壁壘、引發輿論關注嘅有效方式。發得多、持續久，先能夠打破信息管控嘅壁壘。而家民間持續傳出高官被滅門嘅信息，繼2025年9月1号一位副市長被滅門之後，9月29号廣州、惠州一位官員全家15口被滅門。10月1号，贵州省独山县公安局百泉派出所副所长何桂昌被民众复仇献忠，并且仲留低一份名单。这个州多名司法系统人员等住被献忠。观众朋友，大家好，喺呢度特别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自媒体大 V 江峰正式成为健康520嘅代言人。江峰一直以正直真诚嘅形象受到观众信任。佢選擇推薦嘅產品自然更加令人放心，其中好似代謝寶呢啲純草本營養配方，正係健康520嘅明星產品之一。佢結合12種純草本精華，支持日常代謝同身體平衡。如果你亦都關注健康，就嚟認識一下江峰代言嘅健康520啦。
代謝寶，身體感覺更有精神。
請關注健康520官網 healthcare520.com。高市早苗10月4号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果唔出意外，佢将喺呢个月15号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消息传出之后，中共严阵以待，党媒指佢系右翼保守政客，中日关系或者将面临严峻嘅挑战。日本前首相安倍曾经讲过，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而高市早苗曾经在演讲的时候表示，将继承安倍的位置，更进一步加强日台关系，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他说绝对不能够以武力威胁等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友人。此外有专家分析，如果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之后，继续定期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注定会跌入低谷。不过在这次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高市早苗的态度转为审慎。在媒体询问的时候，他表示会根据情况做出适当判断，强调自己是相对温和的保守派。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面对媒体提问的时候，希望新首相对中国积极理性，并透露中方的核心关切是希望日方守信，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奉行积极理性的对中政策，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落到实处。 安倍晋三在外交上重视印太战略，高市早苗同样强调日美同盟的关系，加强印太安全合作，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他曾经指出，在多边的国际情势下，日本、台湾、欧洲各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有共同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会变成类似准军事同盟的关系，互相防卫才能够保障安全。法新社以铁娘子即将领导日本发表评论，指这位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楷模，现年64岁的政治家，政治立场属于强硬派，逐心指向国家防卫和经济安全。高市早苗最近声明，如果日美贸易协议中有些条款对日本不公正或者有害，他将毫不犹豫地要求和美国重新谈判。不少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会在外交上奉行务实的政策。高市早苗在发表或者选后感言的时候表示，从现在开始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零7个月，这个是二战结束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最大一场战争。泽连斯基总统在今年4月的时候曾经表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和火药。他透露，乌克兰政府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共正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武器。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官员亚历山德罗夫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和中共在对乌克兰领土进行卫星侦察方面展开了高度合作，目的是识别并进一步锁定战略目标以实施打击。正如我们近几个月所看到的，这些目标中有一些属于外国投资企业。就在今年8月，一家美国企业投资的家电工厂在俄罗斯发动的导弹袭击中被击中，造成15人受伤。多项公开信息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到现在，中共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正在持续深化。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一再宣称中俄战略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据中共海关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中俄贸易额屡创新高，2024年达到2448.195亿美元。路透社9月报道，2024年第二季以来，中共专家至少6次赴俄罗斯协助俄方研发军用无人机，并从中国获得攻击型及侦察型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今年7月表示，俄罗斯特定无人机中有约60%至65%的电子零组件来自中国。美国之音今年4月亦报道，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包括地理空间情报、5G 和卫星技术合作，以及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中国制成品，如挖掘机、无人机、坦克、战斗机零部件、晶片等。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没有中共，普京什么都不是。中共外长王毅在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的会谈中，不小心透露出中共力挺俄罗斯的原因。王毅说，中共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因为不希望美国将全部集中力转向中共。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友群认为，中共力挺俄罗斯有3个后果：一是站在侵略者一边，在国际上变得更孤立；二是离间美欧关系失败，令欧盟因为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美国从经济上、军事上进一步捆绑在一起；三是令川普总统发现俄乌之间真正不想停火的是普京。中共力挺俄罗斯，就是直接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为敌，最终必将陷入天下为共的险境。美国川普政府在10月3日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向独自非法入境美国、年满14岁并且自愿返回原籍国的低龄非法移民提供$2,500的安置补助金。根据美联社获得的官方信件显示，移民收容中心部分年龄在14岁以上的无人陪伴非法移民， 表达咗想要离开美国嘅意愿。信中讲明，呢笔补助金旨在协助呢啲低龄非法移民返国后顺利重新融入当地生活工作，但系呢项补助唔适用于已经离开美国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旗下收容中心嘅低龄非法移民。此外，嚟自墨西哥嘅低龄非法移民冇申请嘅资格。截至10月2日，美国卫生部辖下嘅收容中心内共有超过2100名年龄好细嘅非法移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艾密利·柯文顿喺官方正式发出通告之前，曾经向大纪元表示，呢项提议将首先适用于17岁嘅非法移民，而且只有喺移民法官批准自愿离境，并且呢个非法移民抵达其母国后，先会发放款项。柯文顿喺声明中话：，好多冇人陪伴嘅低年龄嘅人群，当初被冒险偷运入境，根本冇选择嘅余地。呢个选项赋予呢个群体自主权，能够对自己嘅未来做出知情决定。之前网络传闻拒绝接受津贴嘅低年龄非法移民，佢嘅父母同亲属会喺美国遭到逮捕，或者声称 ICE 会找已经获悉低龄非法移民的麻烦。柯文顿表示，这些讲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散布恐惧和错误的资讯，助长了部分人对移民官员的暴力行为。美国政府并非首次推出对自愿遣返非法移民提供鼓励金的政策。从今年5月开始，只要是自愿返回原籍国的非法移民成年人，将获得自愿遣返奖金$1000及免费的机票。美国国土安全局在 X 社交平台上表示，非法外国人可以透过 CBP Home APP 自行安排遣返。我们鼓励所有非法滞留的人把握这个机会，日后以合法方式返回美国，实现美国梦。否则他们将被逮捕并遣返，并且无法再入境美国。10月5日，台风麦德姆引爆今年首个海浪红色预警，海南文昌、广东阳光等多地发生海水倒灌，街道被浸，民房入水，数十万居民紧急撤离。中共中央气象台5日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在中午前后，台风麦德姆在广东吴川至海南文昌一带的沿海登陆。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布海浪红色1级预警。受麦德姆的影响，预计5日白天到夜间，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海面有6至10米的狂浪，文昌市近岸海域将出现4至6米的巨浪。网传影片显示，文昌阵风已经达到12级，狂风呼啸，椰子树被吹得摇摇晃晃，似乎要被截断。文昌市铺前镇及沿海地区发生海水倒灌，海浪疯狂地冲击海堤，海水涌上街道，很多民房入水，水位亦迅速上涨，很多汽车已经浸在水中。此外，广东阳江市沙巴湾亦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街道一片汪洋，住在海边的居民正在紧急撤离。有影片显示，阳江沿海巨浪滔天，有渔船被大浪掀翻。大风预报显示，10月5日下午2点至6日下午2点，广东雷州半岛及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东部和北部沿海最高风力可以达到15至16级。海南岛今日所有列车停运，自4日晚间11点开始，海口、美兰机场执飞航班全部取消。文昌市实施了5停1关措施，即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航，关闭景区。广东湛江市亦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次采取5停措施，沿海居民转移人数已经超过15万人。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